历代至上第十三章，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好，这我们上午有讲过，就从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以后，约柜就没有好好的被以色列人使用，即使在撒母耳的年间我们也没有看到他怎么使用。扫罗在这里也是说，撒母耳记上有讲到扫罗有一次作战的时候想要求问约柜，不过解经家说那应该不是指约柜，而是指乌灵和土民。好，没有求问约柜，虽然我们今天也不求问约柜，虽然就算以色列的时候用乌灵土民或者是约柜来求问神的旨意，你可以说是一种迷信，因为乌灵土民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就像瓦龟一样，一看那个正反哈，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事，不要对上帝的话打折扣，就是我们要了解，神也可以使用这些事情来在明智未开的时候给我们一些指引。但是我们现在有圣经了，我们现在都会念书了，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尤其我们有圣灵光照，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能够敬畏主，用我们的悟性根据神的话来判断事情。大卫在统一了国家以后，他很智慧很聪明的想到我们需要有约柜，我们需要有耶和华，这跟所罗门求智慧一样，我们聪明能干有成就，不可以骄傲，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聪明成干能干有成就都是从神而来，所以我们要更谦卑的继续依靠上帝。所以他就找祭司利未人都聚来，然后要把约柜运来。那他也是跟全体会众这样讲，也是很有智慧的，因为我们尤其做王的可以在每件事上下命令叫百姓听，包括纳税，可是信靠神的事情这个没有办法下命令的。牧师父母亲对任何人，我们没有办法命令人信靠神，甚至我们没有办法威迫利诱人信靠神。信靠神任何一个时候都是100%圣灵的工作，基督的爱要来激励我们。我们对小孩子可能我们比较多勉强他们学习，希望他们养成习惯，这也是对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说我们自己求主让我们常常流露出圣灵的能力。那大卫现在希望百姓们一起来把约柜运过来，这个是很好，因为大卫有热心，但是这种信靠神的事，神要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不是一个人可以的，这是你们也要为牧师祷告，牧师也为会友祷告，因为牧师和会友应该都同心合意，兴旺主的道。有的时候牧师比较快，有的时候会友比较快，那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同心。那有的时候实在不能同心，就会产生一些纠纷，这些问题解决也不是那么好解决，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去谈，我们只是说大卫知道应该把约柜运过来，应该有耶和华在以色列当中掌管判断，他有这个心，然后他觉得这一定需要祭司利未人一起来做，全会众一起来做，表示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可以知道我来到以色列当中是众望所归，大家都喜欢我来啊，就是你们要一起来请我。当然耶和华没有任何一种骄傲自大的意思，这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就是大卫要求希望鼓吹全会众，而不是他一个人要耶和华来到这里。那会众都说很好， 这事在众民眼中看为甚好。啊，这件事大家都觉得好，大卫呢就把百姓通通招聚来，招聚来的重点是要一起迎约柜。各位，这件事实在太好了，大卫还率领以色列众人到巴拉，就是基列耶林那里把约柜拿过来。可是你们都知道，这件大家很高兴做的事出了重大的悲剧，就是第七节，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西约赶车，大卫和众以色列众人在神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跳舞唱歌。到了基顿的河场，因为牛前尸体，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面前。各位，这也是我们从小到大看圣经一个叫我们很看不下去的。乌撒是好意，大那个约柜因为牛尸体要倒下来了，那就表示耶和华要摔跤了，他好心扶一下，就好像各位姐妹，你过街有男生好心扶你一下，你啪打他一耳光。哦，耶和华不是打乌撒一耳光，把他打死了，又是好意，我们就很不高兴。各位，答案我们已经一再讲过了，我们不能只看现世报。乌撒将来在天上会有什么样的报应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神是公平的，而且我相信乌撒是得救的。神这样做只是在提醒大卫，叫大卫知道敬畏上帝喜悦上帝很好，但是敬畏上帝喜悦上帝仍然要照上帝规定的方式来服侍他。各位，就跟你很爱你太太，你要把最好的给你太太，你要把你最好的给你太太，你还是不能只是照你的想法做，你要照你太太喜欢的方式给她。譬如说你很喜欢吃柳莲，你老婆不喜欢吃柳莲，你觉得柳莲是天下第一好吃的东西，你就跟你太太讲，我送给你柳莲请你吃，然后强迫她吃，然后把她的口掰开，柳莲塞进去，我很爱你。各位，这样会被急杀的。就是我在举例子啊，我讲这些例子不是很恰当，好像很好玩一样哈，好像我们跟神之间真的好像男女朋友一样，这只是举例子，你们能懂。神并不是一个怪神，神并不是一个难以讨好的神，当神有规定的时候，他一定有他的理由，我们不一定懂，一定是对我们好，一定是荣耀他的，一定是有造就的，但我们不一定能懂。好，神对于抬约柜的方式，在五经里面就有规定过，约柜是用抬的，不是用牛车来运的。可是上一次约柜旅行的时候，就离这里已经几十年了，上一次约柜运送的方式就是用车子，那个时候非利士人要把约柜送回去，因为他们知道约柜所在的地方带来的灾祸，就是要把约柜送回去。送回去呢，他们就用他们想得到的办法，就是用一个新车，然后两只母牛来拉。然后他们又很理性的知道，如果我们送回去是在不可能的情形下还能送回去，那就表示神明真的是对我们不满意，我们把它送回去是对的。他们用什么办法呢？就是他们很理智的希望约柜被运回去的时候一定显出这是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他们就要让那件事一定不能发生而发生，就是他们用两只没有负过轭的母牛来拉车。各位，你从来没有开过车，请你开车，这已经是很荒唐了。 你从来没有开过车，还请两个从来没开过车的人一起坐在方向盘那里开车，那就更荒唐了，那是更不可能的，可能才开一秒钟就撞到了，或者两个人就打架了。他们就用两只没有拉过车的母牛，这都有点在骂女人驾驶哈。两个没有开过车的女人开坦克车哈，然后又让那个两只母牛是有奶的，也就是要喂小牛的，然后那两只小牛就绑在那边。然后圣经上讲哈，这个在撒母耳记里面讲，当撒母耳记下，当那两只牛回去的时候，就是出去的时候拉车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应该拉的，因为第一个他们没有拉过车，第二个他们的小牛在那里叫叫，就是饿了嘛，那母牛也在那里叫，就是奶胀了嘛，就是天性，这母牛应该留在家里，应该飞奔回到小牛那里喂奶的，一方面小牛在叫，一方面母牛自己也奶胀的在叫。哎，奇怪了，真是出了神机，这两只母牛一人手一松，没有人驾驶哦，他们一定要看这是一个神机，没有人驾驶，不应该走，不会走，应该回家，这两只母牛却一路直离开菲利士。哇，菲利士人就知道，哇，这一定是上帝的意思。各位，这有点残忍，就是牺牲了两只母牛，小牛也没有奶吃，然后到了基列耶林那边人就把两只母牛宰了，然后把那个牛车也当作柴烧了献给上帝。好，我们说的是菲利士人不认识上帝，他们用一种自己猜想出来的办法运送约柜，而在不可能被运送的情形下居然成功了。那个 母牛拉着那个车就好像那个驾驶专家一样，哦，很顺利的一直直着到了目的地。各位，非利士人外邦人不认识上帝，用他们自己想的办法用运约柜很顺利。大卫敬畏上帝，全国百姓一致同意，然后也坐了一辆新车，然后也可能请两个最会拉车的母牛来拉，结果就出意外，就走到马来西亚的公路上，很多洞啊，就贪污嘛，听说就车子就翻了要。好，这已经是叫我们很痛苦了。就我们常常说啊，你看那个不信主的人，他们玩股票赌博也没有输过，也没有被抓过，我们基督徒第一次玩股票，第一次赌博就赔得一塌糊涂，哇，真是很不公平。各位，神没有不公平，当人做错事还很顺利的时候，并不是神的祝福。假如你做错事，假如别人回教徒偷东西偷100次也没有被抓，越偷越有钱，你基督徒去偷东西第一次就被抓还被痛打一顿，你不要说我好倒霉，你要说哇，我好幸运啊，第一次就被抓，让你不要继续犯罪下去。圣经里面，当人犯罪而没有被处罚的时候，是耶和华要消灭他。以利的两个儿子犯罪没有被管教，是也不听劝，撒母耳记上就讲，因为耶和华要杀这两个孩子。当人做错事得罪主而没有受管教的时候，这不是好事，这是坏事。所以你如果考试作弊被抓到，而回教徒没有被抓到，你不要说上帝不公平，上帝对你很好，你要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每个人都开始生病，因为我们都在犯罪。哎，对不起，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好，大卫，然后更生气的就是那个约柜怎么会出了事情？更生气的就乌撒扶一下，乌撒死掉了。 我已经说乌撒死了有好处，第一个他没有不必活在世上受世上的劳苦，不是坏事情。第二个，他叫世上活着的人对上帝的话要敬畏，也是好事情。只是我们用现世报来看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上帝不公平。我们如果能够想到神永恒的审判，我们就会觉得上帝非常公平。好，但是我这样讲，人一时很难这样想。那个圣经里面讲，神发脾气了，就是耶和华发怒。其实下面一句话，那个字是大卫发怒，但是我们不敢翻这样翻，和合本都很近前，只敢翻大卫心里愁烦。其实大卫哪里是愁烦，就是生气，跟耶和华生气一样。你是什么上帝嘛？人家扶你一下你也这么死相。大卫就不要送过来，大卫就生气了。我们已经讲过，大卫很可取的地方不是他不会犯罪，而是他犯罪了可以被神来纠正，这是他得胜的原因，这是我们常常失败的原因。好，那天大卫不把他运来了，那么就把他送到俄别以东那个地方，结果呢神就在那里做了很多祝福的工作。那后来到第十五章呢，大卫就再一次把他运过来，但是十三章应该直接接到十五章的，可是他中间插了一个十四章，意思也是要让读者知道大卫还想做了一些什么事。因为约柜没有运来，一方面可能作者圣灵感动，有一点像写章回小说一样。各位，中国的小说和我想马来西亚或韩国的那个电视剧啊，大概都有一个做法吧，就是到要结束的时候，每天要结束的时候都是啊，后来怎样了，就希望你明天继续看，就是啊，预知后事如何请待下回分解，就是让你要下一次要看，快要结束的时候特别精彩。这里也是一样，约柜害得大卫发脾气，然后神祝福了约柜所在的地方，后来呢他不跟你讲，他不写十五章，他先写十四章，他先写一个，一方面冲淡一下你的情绪哈，一方面叫你继续想要看到后面怎么样。好，他就概括性的说，大卫在预备建造宫殿的事如何如何。这里时间到底是在约柜后来运来了之前还之后，这我们不知道，我们并不确定。不过他就是把这章加在这里，然后十四章第八节开始也讲到说大卫跟非利士人的作战，同样这件事在约柜运来之前之后也不一定，圣经不一定按时间次序讲，圣经的次序总是圣灵觉得应该这样写他就这样写，有的时候我们能明白，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明白。十四章的第八节开始就讲到说耶和华怎么样祝福大卫来胜过非利士人，这个耶和华祝福大卫胜过非利士人也有一段小小的，就是十二节，非利士人把神像放在的地方大卫把它烧掉，然后大卫在十四节问神，那神就告诉他不要一直上去，要从后面来打，然后你听到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出战，因为神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各位，这也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也就是说耶和华，各位当然没有脚嘛，耶和华也不是人猿泰山或者猴子在树上从这个树呜跳到那个树呜跳到那个树，但是为了要叫大卫有个印象，神就在你前面，所以他就一直听到桑树上有脚步声。桑树上没有脚步声，桑树上只有猴子啊或者什么东西，这里是神制造的声音，让大卫知道神跟他同在，那他打了一场胜仗。好，这一个大卫他 他准备建国建那个宫殿的事，以及他击败非利士人是插在十三和十五章中间的。然后到了十五章，大卫就重新回到十三章没有讲完的，他建了宫殿，他预备了地方，然后他很清楚，也就是他愤怒后三个月，他应该看了圣经，也许他在发脾气没有多久，他就还是觉得不应该得罪上帝，他就找圣经应该怎么来个运约柜。我们上次学非利士人的办法为什么不行？哦，他看到原来约柜不是照非利士人的办法运的，非利士人运了成功了，并不是别的原因，只是神要约柜早日离开非利士人回到以色列这里。然后他看到要有利未人来抬约柜才可以，你看十五章第二节哈，他就讲到这个事，他显然查圣经查到了，哦，一定需要利未人来抬。这个在民数记第四章也有讲神吩咐利未人怎么抬约柜的，然后就很仔细的从十五章第四节讲到这些利未人是谁。然后大卫还把祭司当然就是利未人啦，十二节说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然后你们要自洁，然后要把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然后也责备他们，当然我想也是自责了，你们先前没有抬这个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好，于是这一次呢预备好了，他们就唱歌跳舞来抬，这一很欢喜快乐哈。大卫就在这个约柜前面欢欢喜喜的唱歌跳舞。第二十七节，第十五章二十七节，大卫和抬约柜的利未人并歌唱人的首领基拿尼亚以及歌唱的人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然后大卫呢还穿着那个以弗德，可能是像衣服一样的东西，也可能是一个曾经被做成偶像一样的小神像啊，这个我们在士师记里有看到，以弗德也可能是测试耶和华旨意的乌林和土民，或装乌林土民的。就大卫这里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他很欢喜快乐的跳舞。那各位，如果你回去看撒母耳记下，把这一段这个历代志呢，就是又没有写一段的悲剧，也有一点不好意思，所以大概他把它删掉了。就是大卫在跳舞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没有穿内衣的，当大卫在很兴奋跳舞的时候，就露出他的身体了。那他的老婆米甲在这里二十九节有讲，米甲在窗户上看到呢，就轻视他，恐怕也生气了。各位姐妹，对不起啊，我们真的是这样讲，并不是故意要说不当的话。如果你看到你老公在街上跳舞，而且是没有穿衣服的，你会说哦，如果你老公又是，对不起师母请原谅，如果又是牧师那是怎么样啊？各位，你看这个事情要看得懂，我们看圣经，大卫这样跳舞，就这样跳舞的本身的确是不当的，那么 露出下体来的确是不当，可是圣经为什么称赞了大卫而没有责备大卫，甚至责备的是弥甲呢？因为大卫的心很好，他爱上帝。我们不要因为心好就是做随便乱做，但是我们的确知道外表的仪式再怎么正确，不如心中的态度正确重要。当然我们也不是不看重外表，圣经也没有不看重。那么米甲看到大卫回来了，大卫这样就轻视，历代志只有这样讲，你回去看撒母耳记下，就是大卫很兴奋， 当他们回来，当他们把约柜运好的时候，大卫简直高兴极了，给大家吃喝赏赐。他回家的时候他很高兴，结果米甲就浇了他一盆冷水，说你今天跳舞跳成这个样子真丢脸啊。然后大卫也就说了几句骂回去的话，然后米甲跟大卫就从此失和，这是很悲哀的。米甲是大卫最爱的一个妻子，因为他们是青梅竹马，大卫也花了命奉赔上几乎赔上了性命来赢得米甲，还有赢得他岳父就是扫罗的心。后来在两国谈判的时候要和好，大卫也提出这个条件，没有提别的条件，如果我们两个国家以色列和犹大要合一，你要把我的老婆还给我。大卫很爱米甲，可是因为他们的信仰的路程不一样，米甲对神的事是不热心的，所以当大卫热心的时候产生的结果是负面的，这非常遗憾。所以基督徒还是最好跟基督徒结婚，因为那个观点不一样是容易起冲突的。那当米甲这样做轻视大卫，后来吵架，双方就没有再有夫妻的关系了，很可惜啊。不过历代志把这个只是简单提了一句，到第十六章就继续讲着欢喜快乐的事，约柜请进，请进其实不是圣殿，因为现在圣殿还没有建好，就请到一个 接近将来要建 要建圣殿的地方啊。总之在耶路撒冷，然后他分给大家东西，然后他就叫利未人来做事，然后大卫在十六章第七节开始，大卫就赞美述说耶和华的美好啊。这个在诗篇一百零五篇，这一直到二十二节都看到诗篇一百零五篇里面，也就是这一段经文啊。他赞美主，勉励大家赞美他，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以色列人不太是到万民中的民族，以色列不太跟别的国民来往的，以色列比较孤芳自赏的。事实上全球化或国与国民与民之间的交流，这都是在近代的，就是差不多从大家开始纷纷航海以后，包括郑和纷纷航海以后，然后因为商业的行为，现在又因为交通的方便，就有越来越多民族之间的交流，这是一件好事情。可是以色列人原来不这样做的，他们不跟外邦人在一起的，以前人交通和人之间资讯的不发达，民族国家之间也没有什么来往啊。但是大卫在这里却说了一件很有意义的预言和宣告，我们不是只有在以色列人当中教会里面，我们不是只有关起门来我们一起同心合意赞美主，我们就算到外邦人当中，不管是什么原因，包括以后王国被掳到万邦中间，或者是以后我们出差我们到不同的地方，或者是以后有传福音到各国各邦，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到各国各邦被分散了亡国了，或者是出差或者工作，任何一种我们到不同的地方去，都有一个我们会做的事，我们在他们中间赞美神。这个赞美神是一个我们对他们所做的见证，目的也是希望他们因为我们赞美神，述说神一切奇妙的作为，我们希望他们也能认识神，也能求告神的名。第十节讲到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基督徒寻求神，这是一个善性循环。我们基督徒因为神先怜悯我们光照我们，我们才可能寻求神，就好像那九十九只一百只羊的比喻一样，羊是不会去寻找牧人的，羊是迷糊的没有智慧的，是牧人先寻找羊，就跟钱不会寻找主人， 是主人寻找钱。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或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基督徒会去寻求神，渴慕神，那都是表示我们已经被神选到了，我们被神找到了。你没有神感动，你不会信靠主，你没有圣灵在你身上工作，你不会愿意去倾向主。所以我们从人来看，好像是你在寻求主，好像是你决志信耶稣，好像是你走到布道会场，好像这些都是你做的，没有错。但是我们从神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去寻求神，是我们已经被神寻到。我们之所以会去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任何一个时候，人愿意有丝毫的一点点的倾向上帝，都是上帝先在我们里面工作。而这个希望变成一个善性循环，就是凡有的还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夺去。善性循环是凡有的还加给他。越有主的人会有一个特点，就是越渴慕主。越圣洁的人会有一个特点，就是越渴慕圣洁。也就是说，越有主的人，越丰富的人，越会觉得自己有主有的不够。越圣洁的人不会觉得自己很圣洁，会觉得自己不够圣洁，而渴慕更多的圣洁。这是很奇妙的。一个人渴慕神，寻求神，并不是因为他没有神，刚好相反，他有他就更渴慕。我们越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就越喜悦主，我们越爱主就越爱主。这是一个善性循环。但是人生也可以是个恶性循环，就是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一个不爱主的人，他会越来越不爱主。一个不喜悦读经的人，他会越来越不喜悦读经。一个不喜欢传福音的人，会越来越不喜悦喜欢传福音。我们希望是越来越愿意寻求神，也越来越丰富的得到神。在世间，人寻求渴慕任何东西都不一定会得到。你寻求美丽，你不一定得到美丽；你寻求金钱，你不一定得到金钱；你寻找学问、知识、幸福，都不一定得到。可是这个世界最美好的东西，你寻找就得到，就是上帝。理由是你愿意去寻找上帝，你已经被上帝得到，你才会愿意去寻找上帝。所以我们基督徒很有福，你愿意，你寻找神，神就被你找到，而且你会更多要寻找他，更多会渴慕他，而且我们心中是有盼望的。大卫这句话很好，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我们应该在讲，譬如说你在寻求或寻找你的信用卡，你在寻求或寻找你的手机，你宝贝的东西掉了，我们在寻找我们掉的东西，我们没有拥有的东西，寻找我们要找的东西，我们是焦虑的，我们是紧张的，我们是患得患失的。但是寻找上帝的人，是因为他已经有上帝，他渴慕更多得到上帝，他寻找神，他心中是欢喜的。因为即便他好像还没有得到，他已经有主了。而寻找神的人，渴慕神的人，这个善性循环是会让他继续的渴慕。越是拥有圣灵，拥有基督，明白圣经的人，就越觉得自己不明白、不懂、缺少。这叫做谦卑。有神恩典的人，会恩典叫他谦卑，继续渴慕寻求神，对神厌烦，觉得我已经有了。这种人就是心中的神越来越少，才会这样，越来越缺乏圣灵才会这样。好，让我们常常寻求神，尤其是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就一定寻求他，时常寻求他的面。寻求神的面，就是寻求神的喜悦和 荣耀，因为神的面就指神的荣耀和神的喜悦，我们渴慕看到他的荣耀，得到他的荣耀。神愿意转脸转面看人，就是喜悦人，这一点我们人也懂。你喜欢的人你就喜欢看他，你喜欢的人你喜欢被他看，这是心心相印的。男生女生谈恋爱都是这样，当然有的时候会装傻不去看他，其实就最想看他。我们跟上帝也是这样，我们盼望我们是喜悦渴慕见神的面，或者渴慕见神的荣美，或者渴慕见神的荣耀。摩西就求这个，摩西求神让他看到耶和华的荣耀，看到迦南美地的荣耀。那个在新约的时候，他心如愿以偿，变向山上，摩西也看到上帝耶稣的美好。我们每个人渴慕看到神，会看到神。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对着我们敞着脸看神，我们荣上加荣。好，在第十六章的十二十三节哈，我们一方面寻求神，一方面我们回想纪念记得他过去的奇妙的作为和他口中的盼语。神口里所出的话，包括他的律法，包括他的福音，包括他的判断盼语。就像所罗门判断那个孩子真正的母亲是谁，判断对了，百姓就欢喜了。当一个法官把是非对错真相讲出来的时候，明白的人就欢喜。所以我们听到上帝公平的判断，我们就很欢喜，因为神的义包括他对我们的拯救和对恶人拒绝福音人的审判，让我们记得他的恩典和严厉和应许和他给我们的约。大卫在把约柜带进去的时候的赞美是勉励人寻求神，勉励人记得神的作为，勉励人称赞全地都有神的判断。神不是只有在管大卫或以色列人，神在管所有他的儿女，都是被他管的，全地都有他的判断。第十五节开始讲到神跟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的约，所起的誓，所给他们的应许，包括十八节给他们迦南地，包括给他们许多的子孙，包括在历史上他们虽然做寄居的，虽然因为饥荒或者艰难，亚伯拉罕和雅各，以撒比较少但也有，亚伯拉罕和雅各，雅各是特别多，都在各地流动。他们是二十节，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这都是很可怜的，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国家，他们是游牧民族。但是主这句话也不仅是指以色列在亚伯拉罕，以撒少一点，还有雅各多一点，然后到旷野的时候更多，就是以色列是一个游牧民族，没有长存的家，在地上游荡。哦，后来不游荡了，对不对？当约书亚把他们带到迦南地，他们就定居下来了，他们就可以进入安息了。但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人在世间，不管你住在哪里，你不可能有安息，你不可能有完全将来在天上的安息。我们总是心中还有彷徨害怕，我们生活总还有不安定的成分。后来以色列亡国以后，这段话又应验，就是以色列原来是游牧民族，没有家，可是到了进到迦南地以后有了，要完全的有，那要有信心。可是后来以色列又亡国了，亡国以后那个状况跟他们在建国以前一样，就是从这邦到那邦。在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得罪上帝得到的是什么，你们会在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 就是没有一个长存的家，这是悲哀。以色列立国之前是亡国奴，是没有国家的游牧民族，以色列亡国之后是被大家赶来赶去的，这个在耶稣被钉死复活升天以后的犹太人特别是这样，一直到二十世纪，一直到二十一世纪，以色列人在普天下游来游去，从这国赶到那国，你看历史就知道，从耶路撒冷彻底被毁灭以后，主后七十年，然后以色列越来越惨，包括很惭愧的，我们基督也欺负过他们，然后包括他们被赶到俄国，赶到中国，赶到普天下，一直到1948年他们才回到巴勒斯坦。但是你可以说到21世纪以色列都还有一个危险，就是被踢到无处可去。现在如果不是美国在支持以色列，以色列早就没有，早就活不下去。各位，这些事情我并不是要支持以色列或偏袒巴勒斯坦人，我们基督徒不这样子，虽然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做，我们不应该这样理解。对不起，我知道这里也很多人受时代论的影响，我们华人教会都受时代论影响，但是这不是很正统的神学，虽然影响力很大。我们需要知道神拣选的族类只有一个，就是真正有信心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不是血统的以色列人。血统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中国人、马来西亚人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信靠耶稣，成为神真正的以色列人。但这我们就不去说他了，就是以色列人是一个游牧民族，是在各个地方流浪的。好，可是这段话不仅是在讲建国以前的以色列，亡国以后的以色列，这里也在讲教会。因为教会基督徒，我们跟希伯来书十二章讲的一样，我们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家，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即使住在一个地方住几十年，甚至住几代，我们仍然在行走，我们在走到那个，我们在往那个长存更美的家乡去。对不起，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到十六节讲的话。他们是在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不过不管我们教会现在也是，我们散在普天下，不管你定居没有，我们都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国民，或者我们是国民，我们更是天上的国民，地上一切是暂时的，但我们不轻看地上的，因为我们在地上所做的，若是靠主做的，都会永远被纪念。我们没有长存的家，但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讲我们不再做客旅，所以我们是有点矛盾，一方面我们在流浪，一方面我们有家，一方面我们固定，一方面我们不固定。但不管固定不固定，不管在以色列人身上或在基督徒身上，我们在遍地，马来西亚、台湾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诉说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都感谢主，而且主也都保护我们。各位不要怕，这个世界上的人欺负我们，我们不要怕，我们甚至要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是为义受逼迫。我们希望我们有智慧能力来减少这些欺负和不义的现象，但是不要怕，因为我们很欢喜的在折磨中，信仰能够更纯正的爱人，依靠上帝。我们也相信在任何一个地方，这个世界恨我们，打击我们，不要怕，这原来是这样的。他们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他们怎么样听我的话，也要听你们的话。这是耶稣对门徒讲的，他在这里说神的儿女不要怕，大卫在圣灵感动中不要怕，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游荡。第十六章二十一节，耶和华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你说耶和华不容别人欺负我们啊？那我们天天被欺负了啊？不，没有关系，我们被欺负，我们依靠上帝更刚强壮胆。 我们会希望我们被欺负而依靠上帝的结果，是我们能够让全世界的外邦人，因为我们述说他的奇事，传扬他的救恩，以至于二十三节，全地的人也会向耶和华颂赞。我们福音的大能让他们得拯救，让外邦的神、虚无的神被消灭，让万民万族都有人信靠上帝。所以二十八节，民中的万族啊，这都是福音的结果。不管旧约多少是预表成分，新约多少是实际的成分，我们都说我们要把福音传开，即便我们是在被掳的状况下、被欺负的状况下，我们把福音传开，让万国万民，二十九节，将耶和华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我们让万国万民，让全地以圣洁的装饰敬拜他，愿大家敬畏他，全地在他面前敬畏肃静颤抖，因为上帝在掌管，大家都不动摇。那个有动的是激动的动摇，天也欢喜，地也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愿这些话天天实现，越来越多实现，我们能够有一天说耶和华在马来西亚作王了，耶和华在我们的那些领导当中作王。其实现在已经是，只是现在通常神作王是在人拒绝他作王的方式下，神在掌管刑罚他们。我们希望是人在信靠顺服的方式下，神作王，我们也欢喜，他也欢喜。但是如果人一定要拒绝他，有些人接受，有些人拒绝，我们还是等候最后的审判。三十三节，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喜，连树都会高兴，连海都会高兴，海和其中所澎湃的，田和其中所有的都高兴。树会高兴，因为包括马来西亚的树会很高兴，因为马来西亚树常常被奸商砍掉了很多。马来西亚的锡矿也会很高兴，因为不再有奸商盗采他们的东西哈。各位，这个说起来好笑，但是是真的。罗马书第八章特别讲到，神给我罪恶影响的不是人而已，而是万物；救恩影响的也不是人而已，而是万物。因为万物现在都还在劳苦叹息，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所以有意思没有意思，星星、月亮、太阳、河水、树木都在等候上帝。你看大卫在敬畏上帝，他所讲的这些啊，唱的这些，就是我们说有些前面是诗篇105篇的哈，那22节到33节哈是诗篇96篇的，这很棒。它里面就是耶和华的约柜运来了，然后他心里感谢赞美的就是救恩荣耀会临到全世界，借着一群不起眼的人，旧约是以色列，新约是我们教会，把福音传开见证主。而这个荣耀颂赞不是只有在以色列人或信靠主的教会里面，连天地海其中的万物、林中的树木都称谢耶和华他本为善。不称谢的，有一天神也会来审判。而树木的欢喜快乐，包括耶和华要来审判全地。这是圣经里面，也是旧约里面、新约里面其实都有讲的，就是我们因神的来而欢喜。我们通常因他的来欢喜，是他的降生啊，我们很欢喜，圣诞节快到了，他的复活我们欢喜，复活节还有等一段时间，也不远。但是这里圣经也有讲，我们不是因他的来降生拯救欢喜，复活升天欢喜，我们因他来审判万民欢喜。这是第33节。 连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全地。好，这个一个样本就是大卫的诗歌，来表达大卫的生活里面有多少颂赞感谢上帝的地方。在37节就讲到这些长期的这些在圣殿里面唱诗的、烧香的，然后献燔祭的，那这些写下去。然后到17章哈，大卫又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表现，就是大卫削平群雄，大卫把约柜找来，大卫要为耶和华的约柜建一个殿，就是把约柜找来了以后，就是等于说把耶和华找来了，大卫应该心满意足了，大卫就很，但是大卫没有心满意足，大卫跟拿单讲说我很不安。这个不安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132篇第1节，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大卫受了什么苦难？大卫被亚沙龙追杀，被扫罗追杀，在旷野的野兽曾经伤害过他，他有很多的艰难。但是诗篇132篇讲到大卫的苦难，是讲到大卫睡不着觉，甚至不肯睡觉。他的苦难在他要找到耶和华，他要找耶和华在哪里，他要为耶和华找到一个居住的地方。然后在第6节他找到了就很高兴，然后第8节以后就讲到他要为耶和华找到一个住的地方。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当大卫找到了耶和华所在的地方，就是找到了约柜，他是很高兴很兴奋，高兴兴奋到他跳舞跳到下体都露出来。然后当这个约柜找来了以后，他也没有就停止了他对神的渴慕、寻求和要做的事。信靠主的人的灵性不会停在一个地方，会继续进步的。人对主的人的罪恶和良善都不会停止的，如果停止就是在退步，我们只会越来越进步。大卫找到了约柜还没有停止，他还很不安的说，哎呀，我住在皇宫里，耶和华还住在帐篷里，实在是很委屈耶和华。各位，有几个人会想到耶和华住在哪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只会想到，哎呀，我的宿舍太脏了，太乱了，太小了，我的 roommate 太差劲了，我的房子太小了，要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漂亮一点。各位，这没有不好，我们想到的，人能想到的，人自动会想到的，不需要圣灵提醒的，天天会想到，就是你饿了就会想到吃。什么时候你们有被提醒过肚子饿了？现在应该是肚子饿的时候，我们要吃东西，没有，很少，除非你在玩电动啊或者什么。我们身体的需要，我们主动积极的去找去满足。我们除非有神的灵，我们不会体恤到别人的需要，除非有神的灵帮助，我们不会有这种爱。大卫有神的灵，他居然会这样，他在那里睡得很舒服，就好像我睡在哇，你们这几天给我住的真是好棒的地方，睡得很舒服，我今天很感谢。结果大卫睡得很舒服，他就很不安，我睡这么舒服，上帝还睡在帐篷里，哎，真不好意思，我住在这么好的旅馆，上帝还住在那个树上，哎呦，真不好意思，我要为上帝住建一个地方。各位，这是很幼稚的，神不需要一个地方，就是大卫这样想，就他的动作来讲，就跟他跳舞一样是不对的，但是他心是很对的。耶和华不需要住一个地方，但是大卫为耶和华的事会受苦，会担心，会欢喜，这个人真是跟上帝是恋爱的，我觉得太宝贵了。 我们通常跟上帝都是绝交的，或者冷战的，或者没有关系的。哎，这求主帮助了。就是我们在诗篇132篇看到，大卫受的苦难，然后这么多苦难，最苦的他需要找到耶和华，找到了以后要帮他建一个殿。好，回到历代志上17章，他想建，他也很客气的找耶和华的先知，就是拿单。拿单说可以啊，你照你的心愿做啊，神一定与你同在啊。结果那天神就跟拿单讲，你不要帮我造殿，我不需要。各位，我们一定要记得，神不需要吃，不需要献祭给他，神不需要喝，不需要交奠什么给他，神不需要住，不必跟他建一个大殿，不必跟他建一个大的教堂，不必跟他建多豪华的，我不需要这些。其实你要记得，不是我都是跟我最需要的是跟以色列人，跟神的儿女住在一起。当年你们在旷野的时候，你们做住会幕，我也住会幕啊。17章的第5节，我没有叫人帮我建一个殿啊。我那天在西马，他们在吉隆坡那里带我看一个王宫，那王宫你们大家也看过，听说现在是废在那里的，没有人住，就是听说那里闹鬼，所以他们不敢住，好可惜，好可惜啊。各位国王，还有包括王毛泽东也是，都希望部下帮他建房屋。毛泽东有一次说的好客气，好像在湖南哪个地方，他跟那个湖南那个省委书记讲，你帮我搭一个稻草棚让我能够来住一下，这是好下流，他哪里会要搭稻草棚，他就希望住很舒服的地方。上帝不需要这些，上帝跟大卫讲，我不需要这些，我跟我的羊群在一起，就跟牧羊人不需要住一个房子一样，牧羊人是跟羊群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神跟我们在一起。他告诉他，我不需要这些，相反的，你需要住的地方，我会为你，不必替我建皇宫。第10节的最后一句话，我会为你建立家室。我们不需要为神做任何事。各位，我们当然教会里常常讲我们要服侍神啊，为主工作，其实神不需要我们的服侍，因为神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怎么会需要人服侍吗？在使徒行传第17章25节，神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你可以说神不需要服侍，神不会饿，所以不需要给他烧饭，神不会渴，不需要倒水给他，神不会累，所以不需要给他一张床，神不会怕风怕雨，所以不必跟他建房子，神不需要任何人对他做任何的服侍，神也不需要人唱歌给他听，好像扫罗睡不着觉要人唱歌一样，因为神没有需要。如果退1万步说，神要人来做事，天使也都做得更好，神没有任何的需要。神学里很重要一件事，就是神没有缺乏，神没有改变，神永远是丰丰富富的。当神要人服侍的时候，就像我们常常讲，我们要服侍神的时候，重点不是神需要我们做什么，是神要训练我们像神一样来服侍人。其实神在服侍人，不是人在服侍神。神在给我们生命，神在替我们洗澡，神在洁净我们，神在喂养我们，神在教导我们，神在引导我们，引领我们。神不需要人做什么事。大卫要帮耶和华建一个宫殿，耶和华说不需要，我在跟你们同在，我在带领你们，我在使你带领我的百姓，我也在为你预备家室。当然这里我们马上就想到，大卫能够像神一样带领百姓， 就是预表了那真正的牧者耶稣。神为大卫建立家室，就预表了神会建立他的教会，神会永远跟大卫在一起。这一点我们又在说了，就是时代主义不恰当的地方。神只有一个子民，一主一信一喜，不管旧约的以色列，旧约的真以色列或新约的真教会，都是一个子民。我们不应该因为血统，因为任何历史分开。我们旧约新约的人都是因信称义。神对大卫亚伯拉罕的应许并不是属肉体的以色列人，如果是属肉体的以色列人，神的话就没有效了，因为在这里有讲到说神永远不会离开大卫家，就是第十七章的十三节开始，神会建立他的国道永远。那如果照字面来讲，如果神的应许是在肉身的以色列人大卫的身上，就没有实现，因为大卫的家亡了，死了，没有了。时代主义说有一天以色列会复国，也复国了，但是以色列的复国实在跟上帝的救恩没有关系。对不起，我这样大胆讲，因为那个政治的一个国度的复国，那不过是政治运作中的事。现在的以色列人并不是大卫的子孙在统管，就算血统子孙在统管，也完全不是神的子民，他们没有信靠耶稣。各位，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真正是神的子民，都是信靠神的话，不是肉身上的割礼，也不是血统造成的。大卫的国度存到永远，不是指那个肉身的政治的国度，那个国度已经没有了。你说有一天要复活，有一天大卫子孙会屯寡，那我们还是要说，那这一两千年中间神的话不真实吗？大卫的子孙这里讲是永远作王，我们就知道这个大卫子孙是指着耶稣，是指着信靠神话语的人，包括大卫在内。好，当神这样应许大卫的时候，大卫就非常欢喜啊！第十六节，他再一次感谢上帝，诉说神奇妙的作为，恳求神成全他的话语。这个态度也是我们应该有的。当我们得到上帝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我是什么人？你竟这样怜悯我。”这是十七章十七节的话。你这样怜悯我，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我们应当天天常常感恩，谢谢上帝对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典。而我们在谢谢上帝给我们恩典的时候，不忘记诉说他是无人可比的。第二十节，他是无人可比的神。我们神的儿女是无人可比的幸福。第二十一节，世上有何名能比你名以色列呢？世上有何名能比我们这些不管是新约旧约的真以色列人，我们被救赎，我们白白得到恩典，我们有耶和华做我们的神，我们被坚立，就我们就非常感恩诉说哈，我们也求主继续恩待。十八章再讲到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然后夺取了加特这些地方。十八章的第二节讲到击打摩押人的事情，十八章第五节讲到击败亚兰人的事情，然后第十二节讲到亚比赛击败以东人的事情。这些都在讲到因为大卫继续不断的信靠敬畏上帝，神就不断的祝福大卫，包括国力强大，这又是一种历代制的成功神学，这不是坏事。我们相信信靠主，主给我们祝福，物质上的丰富，只是我们要强调，我们也看到即使这样，世界上的成功还是不等于一切，我们还是会看到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事，我们仍然需要以十字架为主，就是只要是主的旨意成就，我们舍己， 我们是非常高兴的。成功神学没有看到我们需要有十字架，神给我们世上祝福不是一切，就是成功神学看得太简单了，甚至把上帝最重要的恩典忘记了。十九章大卫哈，你要说对国家的忠诚度或民族的忠诚度也是很有弹性的。什么叫很有弹性？其实大卫从我们中国人来讲是很汉奸的，大卫跟亚门人是很好的。你在第十九章看到大卫要谢谢恩戴，就是哈嫩，因为哈嫩的爸爸拿辖曾经恩戴过大卫。其实我们在大卫生平里没有看到这个事，大概不管列王记历代志都不好意思写太多这个。就好像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将来成为基督教大牧师，大概就不太好意思写他当年如何在佛在回教徒佛教在佛教徒里面帮他们擦佛像啊，替和尚洗脚啊，这些都不敢写了。其实没有关系，摩西那么伟大，不是在埃及受的教育吗？我们只要信靠上帝，神会恩待我们的。当然我们因为软弱总是远离那些异教是比较对的。但大卫呢，在被所就是他的生活里面，一个跟以色列的宿敌非利士人很熟很友好，因为我们刚刚看过他曾经在非利士人那里避难过，虽然非利士敌人，但是他很聪明的到非利士人那里，因为这样扫罗不会来找他。另外大卫跟亚门人很好，我们只能猜了。为什么大卫跟亚门人很好？因为扫罗跟亚门人很坏，敌人的敌人常常就是朋友，我们只能这样推测哈。就是因为扫罗跟亚门人是敌人，后来大卫跟亚门人就是相当好的朋友。然后在亚门人拿辖死王拿辖死了，大卫就要继续友好下去，就派使臣来安慰哈嫩。结果这哈嫩呢，有一点像大卫的孙子罗波安一样愚蠢。那大卫来了不知道是好，就有一些家伙就挑拨离间，说大卫来并不是对你好，他来了是要偷窥你这地。然后哈嫩呢就上当了，哦，你这个坏蛋要来伤害我的。哎呀，我们也可以说全世界包括中国，我想马来西亚也是，都常常上魔鬼的当。神差遣宣教士来帮助这些人，这些人就常常上魔鬼和魔鬼使者的当，说宣教士来是要害你们的。中国一直到今天近代史都这样写，宣教士来都是要害中国的。那我不知道马来西亚是不是也是这样写，我猜也不会差太多。我们承认宣教士也有犯错的，很多错误，但是我们更说真的属神的是只有把好带给人的。就像大卫是要来好意的，但是哈嫩就被挑拨离间，就把大卫的使臣羞辱了一番。羞辱一番，这两国就要打仗了。两国要打仗呢，就由亚兰人来帮助亚门人来打大卫。大卫自己没有去打，他是派约押去打，也许也不好跟过去曾经是友好的这样打仗。但是他没有被打，有两件事就发生了。一件是小小的好事，你可以看到约押和他兄弟爱主和彼此相爱的事。约押去打仗跟亚门人亚兰人作战，他们的军队没有人家那么多，他就跟他的兄弟亚比赛，这个在十九章十一节讲，他跟他的兄弟亚比赛讲说，好，我们要互助合作，在耶和华面前做大丈夫。十三节，你我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旨意而行。结果你就看到这两兄弟精诚团结，信靠上帝，靠主得了大胜利。好，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十九章中间有一件事发生，历代志
完全没有记，就是历代志是比较歌功颂德的，但这是正面的意思，他不提大卫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去打仗，就做了一件大坏事，就是跟拔示巴通奸，后来谋杀拔示巴的丈夫的事，他没有记载。他就记载后来得胜了，第二十章得胜了以后，就把这个敌人的那个亚门王的金冠冕带来，然后把这个冠冕加在大卫的头上，这应该是象征性的哈，就是第二十章的第二节哈，大卫得到的这个冠冕呢，其上金子重一他连得，我忘记了仔细的数目啊，你们看注释书有一他连得的重量好像是32公斤，就是大卫带了一个32公斤的冠冕，我想那只是象征性的带一秒钟啊，要不然脖子都会断掉。我觉得国王也是够愚蠢了，带那干嘛嘛？这么重就是要显示自己的威严。各位姐妹，有的时候我也不懂你们，你们现在还好了，有些女人戴着帽子之大哦，然后你们的头发之装束也跟个一他连得重的金子差不多啊，没开玩笑，我们不要讲下去了哈，免得麻烦哈。然后第三节可能也很残忍的哈，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这个意思可能最直接最清楚的是用不同的工具把他们屠杀，但是如果要把它讲得好听一点呢，可能就是叫他们做苦工。不管怎么样，在旧约时候有这些事情啊。第二十章的第四节有讲到他跟非利士人作战，非利士人里面呢，就是除了哥利亚以外，似乎也有一些可以打 NBA 的那种怪物，非常高大，然后不但高大呢，指头也特别多，手脚加起来24个拇指头啊，实在是这很奇怪啊，跟蜈蚣差不多啊，这么多手脚。这些人都是那些跟哥利亚有关的哈。好，我们再看第21章。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啊，这又是历代志的写法。你看撒母耳记下24章1到25节就告诉我们，耶和华激动大卫。哇，这还得了啊，一卷圣经讲这件事是上帝做的，一卷圣经讲这是魔鬼做的，魔鬼就等于上帝，这还得了啊。各位当历代之讲撒旦做这件事，撒母耳记下讲耶和华做这件事的时候，一点都不矛盾，也不要惊吓。但是我们要了解，正统的神学向来是说，从旧约到新约，在这2000年，正统神学向来说，我们的神，各位，我希望你们也记得，我最基本的信仰不能忘的，第一个，我们神是三位一体；第二个，也不一定是第二个，这两个哪个重要我不知道，就我们的神是全能又是全善的。三位一体我们不去谈它了，因为大家也没有兴趣，其实这非常重要，我也不懂，但是很重要，我们不谈它了。神是三位一体不谈，神是全能又是全善的。你说我们相信啊，其实很多的神学家不相信，我觉得很多基督徒也不相信。我们愿意相信神是全善的，但不敢相信他是全能的。一般人都是把上帝的全能打了折扣，为要维护上帝的全善。什么意思呢？就譬如说海啸啊、地震啊，或者是好人死亡啊，或者是好人受伤害啊，或者是基督徒受打击啊，或者是回教徒得益啊，或者无神论得益啊。各位，所有的基督徒都会问，哎呦，神怎么会这样呢？ 就这都是很多人不信耶稣或跌倒的理由。很多神学家的做法就会说这些都是魔鬼做的啊，魔鬼打击了牧师的儿子得癌症，魔鬼打击了师母让他早死，魔鬼打击了魔鬼造成了海啸地震淹死那么多人。各位，你要说魔鬼做的也可以，但是圣经里不会怕讲得更直接明白，不管是魔鬼做或者是其他的，圣经有的时候讲，像启示录讲那个使者，譬如说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那个是要杀人的，预定要杀人20000000的，还有那些瘟疫，圣经都告诉你，旧约新约都告诉你，这些降灾的使者是耶和华的怒气。也就是这个世界上不管是好事坏事，神都负总责任。我们正统的神学一定讲神是全善的，就是神绝没有罪恶，一切的事都是良善的，但是我们同时也一定讲神是全能的，就是那些我们以为很罪恶很不好的事情，我们不能只说那是魔鬼做的，我们不能只说那个是神不知道的情形做的。如果是只是魔鬼做的，是神不知道的，是神管不了的，很多神学家就这样讲，神是全善不是全能，以至于神没有办法防止，他们不敢这样直接讲，但他们就说很多事神是不知道的。这有一种神学叫开放的神学，就是神很多东西他不知道，很多事情的发展开放了，不在神的想法之中。或者说我们用圣经上的话讲，神有的时候打盹睡觉能力有限，等到南海大海啸的时候他醒过来，啊，已经死了这么多人，哎呀，对不起哦，我好难过，哎呀，谁得了癌症，哎呀，我都来不及啊，请牧师原谅啊，耶和华一时打盹睡觉。各位，很多人会说神是有限的，神不是全能的，为要维护神的善良，就神实在很好心，但是他有的时候会输给魔鬼，有的时候会魔鬼蒙蔽。各位，你不要相信这种观念，神是全能的又是全善的，我们并不太能够解释在全能全善的神掌管的世界里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我们并不太能解释得很好，但是圣经没有躲避这个问题，约伯记就讲这个问题，圣经还有多处讲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要继续讨论下去，因为我们在查经，我们要讲的重点是神掌管一切，万事万物发生的原因有一个第一因，或者更好的是基因 primary cause。 任何事情，包括回教徒杀基督徒，包括基督教的堕落，包括耶稣被钉十字架，包括人的堕落，任何一件事，没有一件事，包括你的头发掉下来，包括一个麻雀掉下来，这是耶稣讲的，如果没有神的允许都不会发生。任何好事坏事都在神善良纯全的旨意当中进行，神的旨意都是美好的，神是一切事情发生的原因，神的旨意是万事万物发生的主因 primary cause。 但是神的旨意要让这些事发生，他也使用了许多的次因来做这个事。次因呢，就包括撒旦、魔鬼这些神的差役，神愤怒的器皿，在罗马书第九章讲的，神使用撒旦激动大卫，让大卫骄傲，想要知道自己有多少人数点民数。各位，这也不要觉得说我们因此教会里不要数点民数了，因为这样我们很骄傲，倒也不必这样哈。这我们这求主让我们在每件事上，我们的心是圣洁良善的。 大神激动大卫做这件事，也有解经家说，因为有一些百姓实在该死，他们是服从了亚沙龙的造反，所以神要处罚他们。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个推论。不过不管怎么样，神激动大卫是对的，那是讲他的主，神是发生这件事的主因。撒旦激动大卫也是对的，那是次因。大卫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有傲气，他想知道自己多了不起，有多少人。这件事连约押都知道不对，所以约押不去遵行王的命令。哦，对不起，我们要休息一下哈。